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了。中国宣布了计划生育新政策，单独二胎，也就是只要夫妇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就是因为对社会保障制度前景以及日后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感急剧高涨而制定这个政策。可是呢，计生官员表示放开单独二胎是顺应民众期盼，可是又说这并不代表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夫妻仍然需要向有关当局申请准生证。单独二胎对计划生育政策来讲究竟做出了多大的改变？这个改变的力度够不够？它能够产生哪一些效果呢？还有就是一旦实施以后，是不是强制性的堕胎的这种人间惨剧就不会再发生了呢？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精研计划生育政策的专家一起来参加讨论。一位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之柱先生。杨教授您好。
嗯，你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易富贤博士。易博士您好。
你好。
易博士是《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那么讲到了这个中国的计划生育呢，我知道两位专家有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大国空巢》这本书。易博士，我想首先来跟您谈一下啊，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记得在2007年出版的时候呢，想要出版可是被中国列为是禁书，但是到了今年呢，到了今年的时候竟然是在国务院下面的一个出版社为您发行，新华网呢还圈选您这本书是十大好书，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学也还拿来当教科书在上课教啊。所以呢，可以看出从这样子这个您这本大国空巢书的命运呢，就可以看出中国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做了一些改变了。最近这个单独二胎的政策啊，虽然没有像您想象中您一直在呼吁的能够全面开放全面取消这个一胎化政策，可是呢毕竟是做了一些改变。所以呢我想要先请教您啊，您觉得原来这个单独二胎之前呢，其实夫妻一方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可以，如果两方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现在是单独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是做了一些改变哈。那您觉得这个改变的幅度够不够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改变看起来好像步伐有点缓慢，您怎么看呢易教授？
我对这次政策的调整是比较失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八大这个三中全会以后啊，中国政府肯定会这个政策肯定会动，但是这次动的幅度太小了，我们就是很出乎我们意料。因为这个他们后面我是发现啊，他们主要这个中央政府它是有这个调整人口政策的动力，也有这个勇气，这点是很不错的。但是他们这个计生委啊，现在叫卫计委啊，跟主流人口学界啊，他们给中央政府灌输的一套思想，他仍然是人口空，是人口是负担。并且他们就是做这个预测啊，这个理论依据啊是非常的就荒唐的。他们认为这个单独放开二胎就够了，就可以人口会达到这个会低于15亿，如果全面放开二胎的话会达到15亿，会超过15亿，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的话那就是人口会失控。所以他们这个中央政府呢，这个对这个人口观念还是没有改变的，仍然认为人口是这个负担不是资源，说我们资源有限呀，粮食有限呀。他们这是特别用这个粮食为借口，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的粮食等规划呀，都是2020年人口不能超过14.3亿，2030年不能超过15亿，他们这个是非常的荒唐的。所以这个能够动起来，这是有一点进步，但是从中也说明中国人口的观念还没有改变。
嗯，好，刚刚易博士您就是说认为他们的这个估计哈是有问题的。那我想下面来请教一下杨之柱教授。杨之柱教授，您自己本身呢，虽然您对生育计划是非常专心的研究，但是您自己本身也可以说是为了争取第二胎做出了很多的奋斗跟努力啊。那您的故事我想在这里稍微提一下。杨之柱教授，您的这个二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困难了，因为您被学校下岗，然后呢您还被罚了24万人民币。那在这个当中呢，您自己呢举行了一些活动，比方说您到了这个北京的天桥上拿出这份海报来，然后就写着杨之柱卖身交罚款，这个行为艺术来呼唤大家的注意，就网上就热议。然后呢您还发起了在网上呢举行了这个所谓的杨之柱要饭这个 这个活动哈、啊，结果呢，给您捐款的人非常的多，您的捐款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很多一个礼拜以后您就说够了够了，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就结束这个活动。那您用这两个方式来表示您的抗议，另外就是您还状告了这个北京海淀的计生委啊，结果您官司是输了。那输了，当时呢，在这个打官司当中呢，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您就是说您认为这个计划生育会这个全面放开来，大概两三年之间呢、啊。那么如果真的到了全面二胎的时候，那您的话说，那我就赚到了。那这个赚到的意思，我相信就是说您的努力哈，跟您的这个争取。那现在呢，中国政府做了这样的开放，这个开放并不是太大的幅度哈，只是单独二胎而已。但是对您来讲，您经过了这一番折腾，您现在来看看，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还是赚到的呢，杨教授？
电费不没我没说什么赚到了不赚到的样的话，这个生孩子和这个批判计划生育是两码事，嗯，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没有冲突，不存在什么因为自己生孩子批判计划生育，或者是为了批判计划生育就生一个孩子，没有这样的关系，那原来我是。应该说还是对他们抱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就是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下来，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不太可能改，所以我跟傅贤不一样，我在他们那个卫计委合并的时候，基本上就得出结论，认为他不可能大改了。
嗯，那您觉得这个不可能大改的这个考虑在哪里呢？中国政府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顾虑，不敢让放手来做呢？
我觉得因为放生人口的这个好处，它不是立竿见影的，放生出生，它培养一个劳动力下，这个是至少十六年的时间，因为十六岁以下是要通工不能用的，因为这政府的任期只有十年，现在的中国政府它是没有长远眼光的，我认为，而且它这种放开它也可能放出毛病来，因为很多人就认为计划生育错了，他可能就以前的这个计划生育人权问题可能就要浮出水面，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惧惹这麻烦了呗。
是，好，那我来问一下易博士哈，现在开放这个单独二胎，那当然了，政府他坦白的承认，就是说现在劳动力短缺、老龄化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但是这个单独二胎，小孩子就像刚刚杨教授讲的，十六岁以前你根本不能够用他们，因为他还是童工嘛。真正能够加入到所谓的劳动力大军的行列的话，也要到二十年呢。那所以呢，以这样的这个单独二胎，首先我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以后，到底是谁会去用这个单独二胎的新政策呢？那么一些年轻人他现在也不太想赶快生孩子啊，养孩子又那么辛苦那么贵啊，所以呢，您觉得哪些人他会受惠，哪些地方会因为这个单独二胎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呢？易教授，易博士，
哎，好的，就是这次这个单独二胎的政策的受益者是非常非常少，他们很多的，哎呀，单独二胎很多人以为受益很多，事实上不是，因为中国是在1980年才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当时就是说整个8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有这个，所以1980年的中国的这个同龄人中间只有17%的人是独生子女，到90年也只有22%，就是说中国这独生子女的比例是在90年之后才增加的，但是现在放开单独二胎的话，90年后的话他还没有生二胎，所以受益者是70后跟80后，但这个比例很少，我以1980年这个出生的妇女为比例，这个妇女只有26%的家庭是单独家庭。那么就是说这个26%家庭呢，很多人以为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因为当时在农村是一个孩子是可以生两个的，所以这个现在算来只有30%左右家庭可以生二胎。那么现在这1980年的家庭，这个妇女已经34岁了，大概有20%的是生不出小孩了。最后算了算去，就是说1980年出生的妇女大概只有6%-7%左右可以生二胎，并且他们这些人呢，很多人还不愿意生，并且他们已经呢本来就是愿意超生的。这次的话就是说，老汉们就是能够合法的生，所以这次人口政策调整啊，对这个受益者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对中国缓解中国的老年化跟劳动力短缺啊，是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是受这个主流人口学界一个很大的误导。 他们是认为中国人口消费打的这个放开大牌奥赛打到14.5亿以上，事实上就不可能的。即便中国现在彻底的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不可能超过14亿，所以中国这个整个这个单独奥泰这个政策上，我看来是这个步伐是太小了。
易博士，像您在《大国空巢》这个书里面哈，您从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来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一胎化的政策这个问题啊，这本书呢引起很多的反响。那我想请问您啊，您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单独二胎增加的这个人口比例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了，可能这对于解决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短缺啦，或者老龄化的问题是缓不济急，甚至您觉得根本就不应该。就是他们应该大胆完全放开来做哈，但现在我来追问您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他还是只是这样子走这么一步，先弄一个单独二胎这个方法来先施行啊，到底是他们的这个顾虑是怕一下子有太多问题无法来那个掌控呢，是觉得应该稳扎稳打呢，还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恐怕还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不太知道且看且走的这个状况，您是怎么看这个开放政策这么一点点呢？
这个从两个角度出发，从中国政府角度出发的话，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也不懂，因为他们对人口问题是外行，他们的人口观念也没有很完全的转变，但是有一点转变，他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他们能够动起来，这个是好事。但是就是说，从人口学界角度，跟卫计委角度出发，他们并不是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他们是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单独二胎就够了，他们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啊，就平均每个妇女生1.8个孩子就够了。他说这个目前已经生了1.5、1.6个孩子，这个稍微放开点就可以了。事实上他们这个是非常的错误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普查就是人口普查是李克强担任组长，能够这个组长的，他就是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的只有1.18，这一个数据应该是非常权威的一个数据，但是计生委跟这个人口学界啊，就是对我们的总理的这个权威性啊，根本就不尊敬。他们这个通过什么呢？通过一些其教育数据啊，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1000个村的调查呀，将这个数据的修改为1.5、1.6，他说然后说他说那个放单独放开二胎可以了。他们认为这个全部放开二胎的话呀，中国生育率会达到4.4，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4.4个孩子。那这个数据对所有人都是感到很恐惧的，因为他尤其是那些人口观念还没有转变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说中国每年要出生4700万人以上人口，那国家领导呢他也感到也很恐惧，所以这个分为两个层面，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这次计生委跟人口学界是一种起着一个误导中国决策的一种作用。即便是全部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每年出生高峰达到了1980年代后期水平，也达到了印度现在的水平，所以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这个一单独二胎的。
对，您是强烈提倡应该完全废止这个一胎化啊，这个生命应该自己让个人来决定，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呢，我们这个单独二胎的确中国政府坦白的讲，就是说这个劳动力短缺啦，老龄人口化太厉害了，政府的社会福利这个负担太沉重啊等等之类的哈。其实呢，除开这两个角度之外，这个影响还不光是在这里。我下面想要请教杨志柱教授，因为呢，对于生育来讲，这个人总是希望自己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对不对？我要不要生孩子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权利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单独二胎这个政策有一点点放松来看，影响的除了刚刚提到这个人口啦、老龄化啦等等之类的哈，您觉得我们应该还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个新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我还是想谈谈您问易富贤的博士的这个问题，我的看法跟他不太一样的。
好，请说。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这次生育政策的调整，从他们那个官方的说辞来看，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威胁，他这个措施也不是解决老龄化的，解决老龄化这个的措施，当然从这个各国的情况来看，一般都是先这个鼓励生育，后延迟退休。可是我们现在根本不是鼓励生育的步子大还是小的问题，我们连人类正常的自由生育状态都没有达到， 甚至连这个一个家庭生两个这样的人口控制，这个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都没有达到，嗯。
所以
只是相对于过去的办法放松那么一点点，因此很难说他的想法是为了对付应对人口老化问题。我更多的愿意相信，因为他也没有长远眼光在说老化问题是将来的事。
嗯，
我更多的认为他不是为了什么人口老化问题，那就是一个借口，他其实是为了维稳。就是现在就是这几年呢，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比较多，特别是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经过这个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去年这个陕西证明的这个强制堕胎事件，他感觉到计划生育不动一下就不能这个就是你就老百姓就是跟他的敌对情绪比较大，因此他就动了那么一下。
嗯，
这个他是维稳的考虑，而不是人口老化的考虑。因为这个一个限制生育的政策怎么可能解决人口老化呢？只有鼓励生育才可能解决人口老化。
杨教授，我还想请教您啊，您刚也谈到这个所谓的人权的问题哈。那么单独二胎给大家有，
我也想接着谈这个事儿。
好，
就是您刚才问这个受益范围，那么赋闲博士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就是说有多什么年代多少人受益。我想做的另一个分析是，这一群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知道，农民反对计划生育，这个最激烈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么，经历上世纪这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农民对于计划生育的这个反抗已经不激烈了。主要就是不合作，顶多就是自己生一个交点钱。而相反，社会舆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特别是新闻媒体对于计划生育的这个反感这几年是很明显，所以他这次换的这个对象实际上是城里人。
好的，
因为上世纪七十年来包括上世纪八十年来，农村的独生子女相对是比较少的，作为单独的家庭呢，这个其实集中的城市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发现这次受益的群体是这个城市人口，而不是农村人口。
但是城市人口还大家也都知道，城市人口的这个生育率是比较低的，生活的竞争压力很大等等。但是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那个易博士来回答。易博士，大家都也都知道，在这个一胎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人伦惨剧，强迫堕胎啊，引产啊，这种真的是非常悲惨的人间故事啊。那您觉得这个单独二胎的政策开始以后，有没有可能这个强制性堕胎的问题就消失了？
没有，因为这个单独二胎，它仍然是政府的公权来侵犯私权，仍然是这个计划生育是这个将政府的手伸进老百姓的裤裆里跟身体里，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这次这个单独二胎的话呢，就是说你致使这个放宽了城市一些人的这个生育意愿，生育这个满意他们的生育意愿。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刚才说的，只有这个还只有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胎化政策。所以这个即便是那些有些人即便是有些符合生二胎政策的那些人。他有些他也想生三个呀，他现在他的生育权也受了限制，仍然他们如果要超生的话，他仍然需要这个强制堕胎呀，这个强制罚款呀，这个是一不可避免的。所以为了这个彻底的让这个政府公权来就从这个老百姓身体里跟裤裆里抽出来，就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
好，
这对于中国政府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我就感到为什么没有做起来，我感到非常的遗憾的一件事情。
还要继续期待啊。好，最后我们只有大概三十秒的时间，给杨自助教授您做一个结论吧，杨教授。
做结论，其实您问赋闲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是我想说的问题。
嗯，
我之所以说这个受益人口是城市，我接下来就想说的是，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是跟这个媒体总是强调这个人口老化的影响，我想强调就是说，它对人口对人权问题没有影响，因为强制堕胎、强制接诈都发生在农村，第一，所以这个。城里面放开，第一这个强制接待强制堕胎没有影响。
好，杨教授，
这个社会抚养费对不对？这个黑孩子的问题。
好，杨教授，对不起，杨教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很遗憾的，我们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两位专家来参与我们讨论，一位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自助先生，谢谢杨先生。另外是 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的副研究员易富贤博士，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参与。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见。